欢迎大家参加启示录中览第九课。上星期我们做了一些很重要的讨论，讨论的结尾呢，我跟大家讲了一些我个人对于学习启示录一些重要的结论。首先呢，重温一下上星期我们做了什么重要的讨论呢？我跟大家分享了的，对比起几十年前的我，今日我达到了什么跟以往不相同的结论呢？上星期呢，第八课我们学到，原来圣经不同的书卷呢，是用不同的文体 genre， 不同的文章题材写成的。如果我们不留意，不知道一卷书的文体有什么特点的呢，可能我们会看不明，甚至会误解了。启示录是属于一个很特殊的圣经文体，叫做天启文体，经常采用比较离奇古怪的象征符号来讲启示的。一旦分辨到是天启文体象征符号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可以按字面理解咯。理论上我们就知道了，但问题是，到底什么时候需要将一句经文当作是象征符号去理解呢？是什么时候才应该按住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对于一个想明白启示录的人来讲，这两个理解的方法结果的分别是很大的。这是上个礼拜启示录中览第八课我们的讨论。以前的我理解启示录我的看法是怎样的呢？今日我对启示录的看法有什么不同呢？这样以前的我呢，是知道启示录是天启文体来的，我是知道启示录是充满了很多的象征性符号的，我知道的，我不是不知道，只不过什么时候才应该当一个句子是象征式符号来理解，什么时候要按字面理解呢？简单来讲，理论我就知道实行起上来是有困难的。比如说启示录的第六章一至到第六印，我知道部分的内容是属于普遍性的事情来的，时不时就会发生的了。但是我同时间也知道呢，第六章第六节，一升小麦卖多少钱，三升大麦又卖多少钱，酒和橄榄油的价格呢就不受影响，这些是很具体的句子来的咯。我就不敢轻率的当它是象征符号而已，是普遍性的事情而已，我就不是很敢，我就会觉得可能这个第三个印呢，是讲一些很具体很特殊的事件。因此呢，对于一至第五个印呢，我都会抱一种守候观望的态度，我们过了第三个印没呢，我都会等候的，因为我不觉得第三个印是一些普遍性的事情嘛。结果呢，以前的我呢，就没有当是普遍性去看待咯。如果我对待七印都是这样的时候呢，你可以想象以前的我一读到第八章第九章的号角，哇，那些文字呢好像很具体很明确，好多的细节，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这样。我就会觉得一进入七个号角呢，就是一些具体的某年某月某日会发生的事情，我不敢轻率的当头的四个号角是一些普遍性的事情。咁去到第六个号角呢，地球人口的三分之一会被杀害呢，讲到明这件事呢是会某年某月某日发生的，我就更加觉得这些是明确特殊的事件了。以前的我就不会将七个号角当中的一至到四号角当作一些普通事件来看待咯，我会觉得全部都可能是一些很具体的特殊的事件来看待的。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呢，反复地去思考研究启示录呢，我重复想了很多问题， 上星期我同大家分享我新的个人的睇法。今日的我呢，认为啊，启示录第六章的印，尤其是第一至第五个印，都是属于时不时就会发生的普遍性事件，包括第三个印。我是这样认为的，而不是一次性的某年某月某日发生的事件。因此不存在说第一至第五个印发生了没有，过了没有，不存在这个问题的，是时不时就会重复发生的事情。至于说第六个印，如果你细心看它的内容，它的内容是属于第十九章第十五节的内容，即是说末后的大灾难才会发生的场景来的。所以第六印是一些将到末后的事情提前讲的内容，将到末后的大灾难在这个地方提前讲，所以当然还未发生的啦，你就不用问发生了没有，当然未发生的。至于第七个印呢，无非就是跟着来的七个号角的内容。就因为这样理解的缘故，第一至第七个印都不涉及一次性的某年某月某日发生的特殊事件的。如果要观望特别的预兆呢，如果要守候特殊事件发生呢，就不要在七个印那里找了。如果要守候呢，我们要去七个号角那里找。只不过今天我认为第八章开始一至到四个号角，三分之一这句话呢，是天启文体的笔法，象征性言语来的，不是字面这样的意思的。所以呢，我今天认为一至到四个号角，好像一至到五的印那样，都是普遍性的现象。它所表达的呢，是今天地球的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属于普遍性的内容，不是指一些某年某月某日发生的一次性事情。我们不必要去守候一至到四号角是什么时候发生呢，发生了没呢，现在今日2021年正在发生着，河流、海洋、山林正在受着严重的破坏。如果真的要守候的呢，就应该要从第五、六、第七号角看起了，因为五、六、七号角言语的内容就非常特别、非常细节和具体了。至于说第六个号角呢，即是第九章的第十三节，以前因为三分之一这句话呢，就有圣经的教师包括我自己在内认为这里讲的战争之所以能够杀害全地球人口三分之一，应该是指第三次世界大战了。有基督教教师曾经著书宣传这种的解释，今天我就改变了我的看法了。我认为第六个号角多数是讲的区域性战争，不是全球性战争。死亡的人数虽然多，不是人类的人口三分之一那么多。主耶稣的预言当中有提到他降临之前是时不时有战争啊、瘟疫啊、地震啊，会有敌基督、假先知出现等等，但他没有具体预言将会有世界大战。相反，他说他降临之前世界很太平、平安无事，这些上个礼拜我们学过了。今天我们要接续下去，你们当中有人向我提出学启示录可不可以用一些图画帮我们吸收，帮我们明白呢？启示录中览上了八次呢，我都没有用图画，原因就是图画有好处亦都有弊端，有利有弊。学启示录图画的利那个益处呢，就是它可以将一些比较难想象难明白的事情清楚地表达出来，帮助人去明白启示录。但是图画呢，它太简化、太简单了， 启示录的内容本身就不是简单，它用太过简化的图画来表达呢，会有误导性，会容易令到看图画的读者呢，一个不小心就会误会了，误解了启示录的意思。直至到今日为止，我都没有用图画，因为我不想被网站上大家找到的图画误导你们，令到你们误解启示录。但是不用图画呢，你又觉得很难跟，很难明白，所以今天我第一次就用图画来跟大家尝试去明白启示录。今天我们要学的呢，就是通过图画呢去学启示录的七印、七号、七碗的一幅大图画。以下的时间呢，我就会跟大家分享画面。第一幅图画就是这样的，有22个方格，从左至右呢，第一就象征着启示录第一章，第22就是代表启示录的22章，1至到22章就通过22个方格来代表的。第一章呢，左手边的第一章呢，内容是关于自称为人子的耶稣，这是没错的，只不过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第一章是关于复活了的耶稣基督。但是从第二章的下一半一直至到第三章呢，关于七教会收到耶稣的信的内容，对的。四至五章呢，是天上边天父宝座周围敬拜伟大的场面，是对的。六七章呢，是关于七个封印，是对的。八九十十一章是关于七号角，很对的。因为第七个号角是从第十一章已经开始的了，但是就未结束的。第七个号角呢，一路延伸到去十五章的。所以它将到八章至十一章说七号角呢，就不是非常准确了。至于说那条龙呢，还有一个女人，一条龙上去杀害那个女人呢，是属于第十二章，是对的。猛兽呢，这里说是兽，其实呢有两只的猛兽的，属于第十三、十四章，这个是对的。所以十二、十三、十四章是关于有一个女人，一条龙想杀害她，然后有两只猛兽出现。直到十六章就是七碗了，没错了，十六章才开始七碗的。十八、十九章是讲关于一个叫做巴比伦的事情，是讲得啱的。十九、二十章呢，是讲到个一千年之前发生咩事，个一千年之后发生咩事，是啱的。21、22章是关于新的耶路撒冷，羔羊的新娘，是讲得啱的。咁呢幅图呢，就用呢种方式嚟表达咗启示录嘅22章内容啦。启示录的布局呢，启示录的结构呢，通过我在灵的状态中这句说话呢，是分为四个大部分的。每一部分呢，是讲一个作者约翰见到的异象。第一部分呢，是一至到第三章，是关于到复活的耶稣对教会的要求的。第二部分呢，是从第四章至到十六章，就是最近我们学紧的第二部分了。你说这部分是关于亚非天父末世的计划将会一步一步的执行，又得也都可以说呢，第二部分四至十六章是关于天国和他的仇敌魔鬼和魔鬼的手下敌基督、假先知、等等，天国和神的仇敌之间的一场很大的斗争，这个是第二部分四至十六章的内容。第三部分十七至二十章呢，就是讲到亚维的国最终取得全面的胜利。启示录谈到一个叫做淫妇又叫做巴比伦的这件事情，同埋其他神的仇敌呢，包括魔鬼啊、敌基督啊、假先知啊、死亡啊等等，都受到亚非天父的惩罚，被毁灭。这个第三部分十七章至二十章的内容。最后呢， 21、22章就是讲到天父的计划，一切都完成了，新天新地来临了，亚维天父和主耶稣和配进天国的人类可以在一起生活了。样这个就是启示录的结构了，1至3章是第一部分，4至16章即是从宝座敬拜开始，7印、7号、7碗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从17章至20章天国胜利，神的敌人淫妇巴比伦被惩罚，第四部分呢21、22章新天新地，神与人一起生活，一起同住了。咁样，点解之前我唔用呢啲图画呢？呢啲图画今日我都系从互联网上面揾到嘅啫。个原因就系刚才我都提到啦，佢有啲地方系帮到我哋明白，但有啲地方佢又讲错咗，甚至对一啲唔熟启示录嘅人嚟讲咧，会误导人嘅。之前我咪唔系好想用咯。咁头先我都指出到有两个地方系唔准确噶啦。比如说第七号呢应该去到16章的。第七号角从第11章就开始的了，至到16章是第七个号角来的。那它表达得不是很准确了。12至14呢它漏了讲那个女人，那个龙要害的女人和女人所生的仔和女人其他的后裔，它漏了讲。兽呢那里有两个兽不是一个，它又漏了讲。那么大家要小心了，你在互联网用材料的时候不要尽信，你应该要动脑筋自己去分辨啱定错。现在我们用第二幅图画来温习启示录。第二幅图和以下的第三幅图呢都是关于启示录6章开始所有关于7印、7号、7碗的内容，现在用三排数目字表达出来了，1、2、3、4、5、6、7重复三次。第一组的1、2、3、4、5、6、7呢是象征1至7个印，第二呢是1至7号，第三排的7呢是1至7的碗，即是最后的7灾。图画的设计者就说用这个图画来表达是因为那些事情是这样顺次序发生的。他并且说呢7印至最后的7灾呢是在7年之内发生的。那这一点呢我就不同意了。所以为什么之前我不是随便用图画呢？因为如果你不懂启示录的呢，你用了一些图画你不懂分，他就误导了你的了。从第一个印开始至第七个碗绝对不止7年那么短的时间，这个讲错了。好，现在我想开始跟大家讨论了。大家觉得这样去表达对定不对呢？他这样表达的原因呢，看他七个印呢，来到第七个印呢，他就包含了7个号角了。第七个号角就包含了最后7灾，即是7个碗，所以他是这样画这幅图的。大家觉得这幅图有没有问题？是说得对还是有些地方对有些地方不对呢？你认为这幅图画有没有对的地方，有没有不对的地方？
都有吧。然后我不懂你讲的对不对。对的地方就是7个印，最后一印就展开7个号，然后7个号的最后一号要展开第7个碗。
嗯，
这是对。
嗯，
错的地方就是7个号，它不是属于说第7个碗、7个印，它只能说第一个印是1到4碗，好像是讲关于环境破坏，然后7个号也是1、2、3、4碗，这只是也是描述同样的事情。
所以你觉得他对的地方就是7个印去到第7印， 一到第七印就將跟住嘅七個號角展開，到第七號角就展開最後七個碗。咁樣嘅理解係對嘅，唔對嘅地方就係七個印部分嘅印咧，頭嗰幾個印咧唔係咁樣排嘅咯。七個號角頭嗰四個號角咧都唔係咁樣順序排嘅咯。呢個又錯啦。所以啱嘅就係咧，論敘述事情嘅次序咧。如果你當呢個圖畫係啟示錄作者點樣敘述七印、七號、七碗嘅次序咧，係啱嘅。但問題係啟示錄嘅敘述次序咧，唔等於一件一件嘅事情發生嘅先後次序啊嘛。呢一位設計圖畫嘅人咧，講到明事件係順住呢個次序發生嘅。但問題是敘述次序不等同事情發生的先後次序，如果我們不懂得區分呢，就誤解了。除非設計這個圖畫的人說順序呢，他所指的無非是敘述事情的次序，他要講清楚一點，是敘述事情的次序，不是事情發生的次序。他這樣寫呢，這幅圖畫就對了。所以如果你有時間，你有興趣的，我建議你設計一個新的圖畫，寫清楚這個是敘述次序，七年這個字就拆了取消，誤導人的不是七年，因為第一至第五印呢是講緊兩千年那麼長的，從主耶穌復活天國的福音開始傳播全地球，一至到第五個印是橫跨兩千年的，怎會有七年那麼短呢？七年是講錯了，那大家小心用互聯網的圖畫呢，不要被它誤導你。那現在我們可以看看下一個的圖，這個圖呢很相似，只不過是不同表達方式。這幅圖畫要來去表達七印、七號、七個碗之間的關係，它是順序的關係啊，還是不是順序的關係啊？你看它這樣排列呢，你就知道呢，它認為是順序關係來的。即是說呢，這個圖畫和上一個圖畫看來是一樣的。比如說第一排的七都是講七印，只不過第七個印呢展開七號角，而第七個號角呢又展開七碗最後的災。其實這個圖畫和上一個圖畫是完全一樣的，如果它所表達的是啟示錄敘述事情的次序，而不是表達事情發生的先後次序。我們今天討論的主要內容是下一幅圖，下一個圖都是講同一樣東西的，只不過現在它就用多些文字，有三個的情況。第一個情況呢，七印、七號、七碗是一條直線排列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個印接續發生的呢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號，接著第七個號的呢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個碗，是連續發生的，不單止順序發生，並且是連續發生添。第二個的理解呢，就是將到這三排的1、2、3、4、5、6、7上下排列，七印在七號之上，七號在七碗之上。為什麼上下排列呢？因為七印的事情、七號的事情、七碗的事情同時發生，所以呢讀啟示錄的人，如果你想明白第一印那個白馬是什麼意思呢，你就要參考第一個號角了。陸地、樹木、草受到破壞，如果你想明白這個陸地受到破壞是什麼意思呢，你就要參考第一個碗，陸地受到破壞的意思了。那麼講開又講呢，第一號角即是第八章七節，陸地受破壞，七碗的第一個碗呢，十六章又是陸地受破壞，所以第一號、第一碗同時發生。但如果你說第一個印白馬象徵著天國福音會從耶路撒冷傳遍到地球的地極， 都是同時發生呢？是不是同時發生啊？都啱嘅，第一印、第一號、第一碗的確是同時發生喎。第二印是不是同第二號、第二碗同時發生呢？第二印呢，火紅色的馬喎，是講到戰爭喎。第二號角呢，是海洋受破壞喎。第二碗呢，都是講到海洋被破壞，所以第二個號角和第二個碗呢是同時發生的。但是第二印戰爭是否同時發生呢？是否當海洋被破壞的時候同時會發生戰爭呢？可能是的，但可能不是的，可能對可能錯。所以這樣理解啟示錄有它對的地方，亦都有不对的地方，有部分的印、号、碗的内容呢，的确是同时发生，但有部分呢又不是同时发生的。所以用太简单的图画来表达启示录是清楚啊，但是不够准确，会误导人。第三个解读启示录七印、七号、七碗的方法呢，就是不要看得那么简单了。依七印、七號、七碗呢，有一部分是按次序排列来叙述的，又有一部分内容是同时发生的，有另外一部分内容呢是一种组合，既不是 A 连续发生，亦都不是 B， 是 A 和 B 的一个混合物。这个就是 C 第三个方法了。我都很多谢这些人 去做这幅图的，尤其 C 的部分第三个理解呢，去到蓝色的第七个印呢，在第七个印的位置就展开了七个号，第七个号的位置呢就展开了七个碗。看个图画，看到最右手边第七印、第七号和第七碗呢是同时发生的。这幅图呢就挺好了。目前为止你同意这幅图啊，尤其是 C 部分，你是不是同意 B 的第二个理解，有部分内容是同时发生呢？或者我问一问一个人去表达一下你的看法。
我觉得是 C。
你觉得是 C？ 你刚才我讲的讲到 B 啊，事情同时发生，第一印、第一号、第一碗这三样东西同时发生，你同意吗？即是说白马福音广传地球，和第一个号即是陆地的树木被破坏，和第一个碗同时发生，你同意吗？
我同意。
同意。如果 C 你是同意的， C 呢就并没有清楚表达第一个印和一个号和第一个碗是同时发生的，因为它这样排列呢并非同时发生，第三幅图画呢表达不到同时发生，所以 B 有它的优点，但它不是很完美咯。 C 都有它的优点，但都是不完美啊。所以为什么我就是不是很随便用图画。
本来我都是想问这个问题，因为师傅都是说 C 挺好，但我又是想它这样表达就没办法表达出哪一些是同时间，反而就变成全部是好像linear 的時間，即係要發生咗呢啲先至到下一件，先到下一件。係。咁不過，我想問就係，即係其實一號一碗同時發生，好似比較確定啦。一印又好難講係咪係咪啊？天國開始傳嘅時候係咪就係陸地海洋被破壞？即係比呢個比較難。雖然可能一有人嘅時候，一早可能從創世紀都已經開始，陸地海洋開始慢慢都受破壞。即係呢個我又有少少唔係好肯定。
好多謝你嘅問題。B 第二的理解呢，刚才讲话第一印、第一号、第一碗是同时发生呢，只是比较笼统，不是很严格，那就讲得通。再严格一点的时候呢，因为第一个号、第一个碗所讲的陆地受破坏呢，都是一些很特殊的事情来的咯。今日2021年呢，环境被破坏就是真的，但2000年前呢未必有咁大規模嘅破壞噶嘛， 不能够说福音从耶稣时代、使徒时代一开始传播呢，就有这些大型的陆地被破坏的。严格来讲呢，同时发生这个观点呢，都有它的不完美、不准确的地方。所以讲来讲去，用图画来去解释启示录呢，适可而止了，你不要过分依靠它，你会被它误导你的。如果你找它来教圣经呢，你就会误导教会添。那问题就是 A 又有一部分啱 ,B 又有一部分啱 ,C 又有一部分啱，连 C 都不是很完美嘛。真的要比较严格的去明白启示录呢，是需要明白启示录的事实比较复杂，某一幅图画能够非准确又简单的表达出来。今天呢这一课呢第九课呢，就是通过这三幅图画希望帮到大家明白启示录，但同时间第二的目的呢，都给大家知道用图画来理解启示录有它的缺点的，你小心不要被图画误导你。 OK， 那既然已经讲到这里呢，就可以可以。
讲到第一个户和第一个户都是地上的破坏，
是
不是？是。第一个户是十六章第二节。
第一个户的确是十六章第二节，没错，十六章第二节就是第一个户了。好，多谢你提出这个问题。当我们细心比较第一个号，即使是八章第七节和第一个碗，即是十六章第二节，有相同的地方也都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就是一号和一碗都是发生在陆地上的，不是海洋上面的。不相同的地方就是第一号是陆地的树木花草受破坏，但是第一碗呢，是人类因为长到毒疮受到伤害，内容不是相同的。虽然都是发生在陆地上，但是内容是不相同的。咁我多谢你提出呢个问题，其实系唔相同，但系所相同者，如果启示录呢个嘅设计系有特殊意思嘅咧，有可能树木受破坏，同埋人长毒疮，有可能同时期发生。我唔敢肯定，但有可能。啊，多谢你提出呢个问题。大家仲有冇其他嘅问题你想提出嚟问嘅？Olive 师母刚才的问题再一次强调提醒我们，用图画来理解启示录很容易就会过分简单，因为启示录的细节不是那么齐整的，不是那么简单。今天我们离开这个第二部分之前呢，就关于七印、七号、七碗之间的关系这部分之前呢，我再提醒多一次了，经过第九课今天这课之后，你再读启示录，你就要懂得比较灵活的去处理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的内容了。他们之间有顺序叙述的情况，同时部分内容有可能会同时发生，你要留意了。亦都有第三种情况呢，这些图没有一幅能够准确表达到的，那你自己要注意了。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七印、七号、七碗部分内容是将一些后来才会发生的事提前讲出来，这样将它次序一倒乱呢，那你要注意是什么地方启示录的作者将到末后才会发生的事情提早了很多讲呢，这类的提前讲的内容你要分到出来。咁呢个就系正正以下我要同大家讨论嘅问题啦。启示录呢个咁特殊嘅现象，英文叫做 proleptic， 有部分嘅内容系 proleptic， 系 末后才会发生耶稣将近降临之前才会发生的事情。启示录有时会提前讲的，通常呢在第六和第七个位置你就会发现到这些提前讲的内容。我重复，在启示录当中呢，通常在第六或者第七个位置呢就会见到这些提前讲的内容了。如果你不想混乱的呢，你应该详细的将到第七印一路至到第七个碗的内容，将到每一段提前讲的内容将它抽出来，以免你自己混乱，好吗？今天以下呢，我就跟大家讲一讲有哪一段经文是提前讲的呢。以下的经文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呢，我希望我没有解错，以下的五段经文是提前讲的，请你记下它了。从第六章开始，即是那个七个印，第六印，六章十二节至十七节，六章十二节至十七节，即使是第六个印，是关于到主耶稣降临之前，亚维天父发怒啊，羔羊发怒啊，将到大灾难降到地球。这个呢是提前讲的，是属于十六章十九节的内容，亦都属于十九章十五节的内容。我重复，十六章十九节，十九章十五节。第二段呢，请你写低佢啦。七章九节至到十七节，七章从第九节开始讲到有大群的人来自各国各民族，能够去到天上面，企在天父宝座同埋羔羊的面前，感谢天父，感谢救赎他们的耶稣基督，来一场敬拜感恩的聚会。第九节至十七节，根据我的理解是提前讲的，这些人得到复活的机会，已经进了天国，是讲的启示录的第二十章的内容，是提前讲的。在我自己的圣经里面，我在这个地方呢用一个箭嘴，是向前的箭嘴，提醒我自己呢，这个内容不是这个地方发生的，提前讲的。这个是我自己读启示录的其中一个方法，帮自己不要混乱这一段从九至到十七节，我框住它，一个箭嘴提前讲的这样。好了，第三段提前讲的内容呢，你要回到第十一章第一节至到第十四节，十一章一节至十四节，这个第三段，十一章一至第十四节，是关于到天使将到一条的芦苇杆吩咐约翰去测量，去量度圣所的尺寸。跟着有两位见证人为神见证全福音。这一段很奇怪的内容呢是提前讲的，或者下一次呢我们会想明白一下到底这代表什么事情。所以十一章一至十四节是第三段提前讲的，第四段呢是接住的第十一章的十五至十八节，十五节一路至到第十八节，亦即是第七个号角了，是关于到在天上面呢有一场敬拜感谢天父的场景了。敬拜的天使说呢，亚维我们的主和耶稣基督的天国啊来临啦，来到地球上啦。天国来临是没那么快的，天国来临是耶稣降临那天才会发生，在这里是提前讲的，要等到启示录十四章十六章才讲到耶稣降临天国降临，这一段是提前讲的。最后第五段是十四章十七至二十节，十四章从第十七节开始至二十节，这段很奇怪的，讲到天使吩咐去拿着镰刀去收割， 但很奇怪就是讲到收割重复了两次的。是不是很奇怪呢？很明显呢，这两次的收割是不相同的。第一次的收割是主耶稣降临，将到配得进天国的真的信徒，将他们复活提到上半空中跟主耶稣会合。第一次收割是讲信徒被提，被复活被提。第二次收割是不相同的，是神的愤怒将葡萄运脚来踩，要审判人。是旧约先知描写神审判的言语来的，是讲紧大灾难审判。这个第二个收割呢是提前讲的，是属于之后的十八章啊、十九章啊、二十章啊，灾难的场面是提前讲的。所以总共我找到有五段，最少有五段的内容呢是提前讲的。我想跟大家讨论最后两个问题，请大家回去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三节至到第十九节第六个号角。第六个号角一吹响，在中东幼法拉底大河有四位本来坐紧监的天使被释放了，神就利用四个被释放的天使来执行一场的灾难，令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看来有战争发生了，结果呢世界人口三分之一被杀害。作者说他听到参加打仗的军队的人数呢有两万万，这个明显的天启文体的象征符号。我们必须要将到象征的包装剥了它，才能看到里面真正的东西内容。所以呢，我们就不要介意它太多金坛角烧香的意思啊，释放啊的意思啊，暂时不要太过在意骑兵战马是什么意思啊，骑兵的胸甲的颜色是什么意思，这些太详细的东西暂时不要担心。为什么他的口又懂喷火喷烟和硫磺，这些细节呢要记住是天启文学的特殊的言语来的。我们剥了这些包装先，露出的基本内容呢看来就是在中东幼法拉底河地区会爆发一场区域性的战争，这个是我个人的理解，可能是错，可能是对。如果是对的话，战乱死亡人数会相当多，但是不是世界人口三分之一。暂时我不知道火、烟、硫磺是为什么，我不知道。如果打仗的话，可能是跟武器有人违规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可能有关，我不肯定，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想讨论的是关于第五个号角，九章一至十二节。同样呢，我们需要将天启文学象征符号的外衣那个包装除了它，剥了它，露出里面包住的内容，如果不是我们会很混乱的。所以呢，暂时就不要理为什么天上有一粒星星跌下来的，什么叫做无底坑啊？为什么又会锁住又要需要锁匙来开啊？哇，那些浓烟滚滚，为什么会有浓烟啊？你只需要明白这个象征意义是什么。比如说蝗虫象征着什么呢？这个就是个关键。他不是说没有给线索我们的，如果被蝗虫咬到呢，哇，比蝎子咬到还厉害。这些所谓蝗虫呢是不会伤害花草树木的，不会伤害河流啊水泉的，只是伤害某一种的人类。但是只是痛，只是折磨，但又不死得。问题是蝗虫代表什么呢？去到第七节呢，这些蝗虫又好像战马，马在地上跑的嘛，蝗虫在地上天空上飞的， 又识飞又识地上跑的，这些是什么来的呢？有没有人在结束之前做一个推测？
魔鬼这样，
属于魔鬼啊，
他们好像是魔鬼那些人类。
即係幾難知道嘅，阿多就推測蝗蟲係代表魔鬼。有冇人想推測啊？我就嚟夠鐘啦。呢啲嘢唔會傷害花草樹木嘅，唔會傷害水啊、海洋嘅，淨係傷害某類人。中招之後咧，好痛嘅，但係唔死得嘅。呢啲嘢識飛嘅，識飛之外咧。又好似戰馬喎，好似打仗嘅武器喎。嗱，呢啲就係線索啦。有冇人想作多次推測啊？有邊個人有想像力豐富嘅？
我諗起導彈嘅，你講識飛，嗰個導彈都會傷害花草樹木嘅。
係導彈嘅咧，花草樹木都受傷害嘅，冇錯。不過呢，我都覺得 Olive 的推測有些有趣的地方，因為這樣朝打仗、朝武器的方向來想呢，可能有某類的武器呢識飛，但亦都可以在地上走。某類的武器，例如化學武器啊，只是傷人不傷樹木的。如果可以從打仗這個方向來去想像的呢，那第五個號角和第六個號角有可能都是關於打仗的。好啊，今日嘅时间又到啦，我希望对大家有兴趣啊。等到下一课第十课咧，我哋就集中去睇下蝗虫代表乜嘢，并且我哋希望进入嗰个女人、嗰条龙、嗰两只猛兽，即是话咧，我哋会进入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章。依个系第下一课第十课嘅内容嚟噶啦，都几多嘢要学噶。咁啊，希望今日咧会挑起大家嘅兴趣。